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几个常见的问题。真相内容很多，话题也很广，但是往往受时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不容易面面俱到，说清说透。如果不切要领，讲得多反而效果不好，所以我们最好条理清晰，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特别是对一些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应该充分把握要领，自如应对，以取得以巧破千金、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在讲真相中对对方常提到的几个问题的回答收效很好，现在整理出来供同修交流切磋。当然有些问题不一定是对方提出来，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提出，主动讲清。所归纳内容是一般我会讲到的内容，如果时间条件允许，可以更多的展开去讲。一、自焚问题。谁去自焚时还通知电视台给录像呢？其前其后，很多因各种原因自焚的怎么没有录像啊？这样一说，往往人们都如梦初醒，一下子就明白了。二、我是党团队员，但我没有反对，没参与迫害大法，这些事与我无关。我给你打个比方，一个人死了，不一定他所有的脏器器官都坏了，一个器官坏了，可能就导致人死亡。可是他死的时候，不能因为其他器官还是好的，就把其他好的器官留下来不死，整个人包括还好的器官都得一起死掉。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大法的过程中罪恶滔天，你是他的一员，不管你有没有罪恶言行，你都得去分担他的罪过。三、你们在参与政治，我们是在救人。比如说房子要倒了，我知道他要倒，我把你从房子里拉出来，我觉得无论你现在态度如何，我都不能弃你不管，搞不搞政治，你我都没有必要去争论了。四、看不到的我不相信。电波、微波在收音机、电视发明出来以前，谁要说他们是存在的，那人就会说是迷信。探测仪器出来了，知道有微观粒子和宏观世界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人敢说人把微观粒子和宏观世界都掌握了。人坚持着看不见的就不相信，其实人的固有观念甚至导致即使看见了也不相信。贵州省平塘县出现了藏字石，上面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清晰可见，眼见为实的人应该相信了吧，可还是有人不相信。蚂蚁、细菌之类的微生物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活的也可能有滋有味，但他们不知道有人类的存在，而更微小的生命不知道有蚂蚁和细菌的存在，那么就不能有这样的生命看人如我们看蚂蚁细菌一样吗？他们的存在我们同样是不知道的，可他们却真实存在着。五、当初的共产党是好的， 只是现在变坏了。共产党始终是邪恶的。共产党的起家理论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除贫富差距，打土豪分田地，分资本家的工厂财产，有的地主资本家还被判刑枪毙。假设今天一个组织号召低收入者把富裕的人财产都分掉了，谁都会认为这本身就是强盗逻辑和强盗罪行。可当初共产党就是这么干的。更可笑的是，今天他又号召少数人先富起来，成为了他们当初要消灭的剥削阶级。这不是一整套的流氓地痞邪理恶行吗？六，当初的共产党是坏的，现在变好了。现在的共产党更坏了，因为没有执政的合法性。现在几乎在全世界普世价值里是四面楚歌，迫于执政的危机感，他现在进行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式的经济发展。假象繁荣的背后是真实存在的对于自然环境、人文道德的破坏，使社会乱象丛生。一个专制的、不允许别人说不好的党，一定是个邪恶的党。共产党自己搞一党专政，搞新闻舆论控制，可是他却利用国外的民主制和新闻自由来攻击他认为不好的政党和执政党。比如日本哪个在野党又批评安倍了，美国哪个媒体又批评奥巴马政府了等等。凡此种种，都需要脱离开共产党宣传影响，认真思考，才能辨别出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还是要留在国内。我被中共当局劳教判刑迫害，2007年末才获得自由。因此，我和妻子都是当地派出所所谓重点关注对象。出狱后，发现在本地很难做好三件事，就回到我的故乡。在学法修心、正念逐渐加强后，我们在故乡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基本上满足了当地对于各方面资料的需要。后来我们又组织了学法小组，随着大家在心性上整体提高之后，又逐渐地建立了几个资料点。当地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能密切配合，根据各自的特长和每个人的愿望，力所能及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当地年轻人不是很多，自己担当了从采购、技术、打印、刻录、发放的很多工作。通过大家的密切配合，各个乡镇城里的小区几乎都能看到各类大法真相资料，心里多少有些欣慰，但是很多时候也觉得很累，因为自己想做很多事情，而能够分担的人不是很多。大概是在2012年，有一天晚上，当我从农村发放资料回来，突然有一个念头想出国。回来和妻子商量，妻子也早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后来我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觉得去了国外，你再很费劲儿的从国外打电话，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救国内的众生，那哪有现在方便啊？身边都是你要救的人。虽然在国内是有些压力，但是我们修炼有师父保护，只要自己做得正，那就没有问题。而且自己在当地还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走了，这些事情谁来承担？当我和妻子同修说到这儿，我记得当时我们的眼里都含着泪水。为了这一方的众生，还是要留下。虽然说国内有压力，但是我们也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师父。师父在弘音三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不救能行吗？这里的众生我们不救，谁来救？亲朋好友、众乡亲，不也都在指望着我们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通过手机传播翻墙软件讲真相的小经验。由于中国大陆目前网民的数量越来越大，人们也都知道大陆的媒体都是谎言和欺骗，但又苦于找不到看自由媒体的方法。而且我发现人都有一个特点，容易接受自己亲眼看到的，而不愿意接受来自他人的灌输。所以想办法让网民使用翻墙软件是很好的讲真相的方法。据我观察，使用过翻墙软件的人变化都非常大，而且他们还会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长期以来，我一直使用各种方法传播翻墙软件，效果很好。在通过手机传播翻墙软件的过程中，经常受到对方各种各样的回复，有表示感谢的，有提出好的建议或好的传播途径的，有侮辱谩骂的，有要黄色网站的等等。针对这些回复，我编辑了一些常用短信，随时回复对方，也做过多次修改，感觉效果不错。特别是那些很抵触的甚至谩骂的，收到我的回复后，很多都改变了态度，有的还表示歉意和谢意。下面就把我编辑的常用短信介绍给同修，供大家参考，以抛砖引玉。一，针对侮辱谩骂的回复短信，朋友，我已传给了成千上万的人，我收到最多的回复是谢谢，真好用。我也因此交了很多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我给他们的是什么，有多珍贵，我绝无恶意，请珍惜。二，针对问我是男还是女的回复短信，这不重要吧，使用软件不区别性别的。三，针对问我是谁回复短信，这倒不重要，就当有缘相识的朋友吧，看看我介绍的网站，也许共同的话题会使我们结识更多的朋友。四，针对要黄色网站的回复短信，对不起，我不做害人的事，黄色网站不是中国政府真正想封的，尽管那些东西是害人的，所以很轻易就能找到，但我给你介绍的网站是他真正想封的，所以不使用软件是很难打开的，除非你是电脑高手。五，针对要照片的回复短信，不要了吧，呵呵，中国人不缺照片看，满大街都是立体照片，我们看得过来吗？中国人缺少的是自由真实的信息和彼此之间的坦诚沟通，您说是不是，朋友？六，针对表示不感兴趣和自己无关的回复短信，我想谁都不愿意天天生活在谎言里吧，我们自己花钱通过电视网络和各种媒体，不就是想了解真实的消息吗？如果与你我无关，政府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欺骗我们？要拒绝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我们就要从寻找真相、了解真相、传播真相开始，您说是吗？当然，这只是针对最常见的情况的回复，文字表达是一方面，关键是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在法上，我们只有抱着一颗无怨无悔、纯净的救人的心，对方就会从我们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和宽容，就会让人起善念，从而得救。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坦荡正实法，智慧讲真相。我是1996年春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弟子，今年60多岁了。在这十几年的修炼当中，有过喜悦，有过悲伤，有过神奇，有过磨难，有过骄傲，有过自卑。在师父宏大慈悲的保护下，坚定地走到了今天。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修炼的艰难，但我觉得难才能磨练人的意志， 难才能让人提高。我感悟到，磨难中生智慧，气人观念是根本。得法后，我学法很投入，我明白是师父费尽了苦心把我从迷茫中找回来的。99年720迫害开始后，我没有任何的怕心，该学法学法，该练功练功，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明白大法是正的。家属院有的人知道我练的是法轮功，就带着笑话的神态问我，你现在还练法轮功不？我说为啥不练？他说现在不是让教法轮功的书呢，你教了没有？我心正胆正地说，书是我花钱买的，是我个人的东西，凭啥给他教？然后又和气地给他揭露电视上播的那些谎言，让他别听电视说的那些，有好多镜头上人说的那些话根本就不是他自己愿意说的，背后有人教一句他说一句，再在医院排一些镜头回来，再加上配音在电视上放，说练法轮功不让看病，不让吃药，死了多少人，那些人根本就不是练法轮功的，不知道在哪儿找了一些人给他点好处，叫他说啥他说啥，那是共产党历来搞运动整人的手腕。2001年邪恶伪造的自焚案出来后，我刚出门就有一个共产党员，平时和我关系还不错，带着嘲笑的表情问我，你昨天晚上看电视了没有？练法轮功的人都上北京喝汽油自焚，都烧死了。我一听就来气，没好气的顶撞了他一句就买菜去了。回来一想不对，我们不是修善吗？应该善意的跟他好好说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又去找他说。后来哪里有议论自焚的人堆，我就凑上去讲，给民警讲，给街道办事处的综合治理办讲。2001年4月的一天早上，在我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民警敲门进了我家，把我正在看的北美首届法会讲法、转法轮、练功带都要拿走，还要拿我的录音机。我说你干啥呢？咋啥都想拿？录音机不是我的，是孩子学英语用的。我就把录音机夺了过来，我说书也放下，他说不可能，把书搂到胳肢窝，我就拽着不让他走。他说我打电话叫人了，我说你叫，你把书放下走人，不放就别走。他本来还想把我带走，这时一看连他自己都难脱身，他就硬往门口冲，把门拉开都到门外了，我又把他拽了进来。无奈他说你让我上个厕所，我就把他放开了，上完顺势打开房门出去了，说我先走你下午再过来。我想也罢，只要不把我带走就有时间去通知另外两位同修，因为这两位同修也被同一人诬告。从那天以后，我经常以要书的理由去派出所给民警们讲真相，给他们写修炼法轮功的好处，写劝善信，写揭露迫害的真相信，根据不同人的思想状况写出不同内容的劝善信，给单位保卫科写真相信，开始他上交。我看这样也挺好，能有更多人看到信就常给他信。后来他不交了，因为上边不让交，说上交就是起个传递作用。有一次我刚走到派出所门口，有一个所长正往门口值班室走，看到我就说，这不是某某某吗？我说是。他说你来干什么？我来要书。他说人不在。我就跟着进了他的办公室给他讲真相，结果是针尖对麦芒辩论了一番。我不管他是警察也好，所长也好，什么领导也好，只要能搭上话的，我都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揭露迫害，希望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有一次我从同修那儿得到了几张自焚真相光盘，我很高兴，就带了两张光盘和几份传单准备送给民警看。我先打个电话看他在不在，他说在，我说我过去送你个好东西。结果去了没见人，看到所长的门开着就给了所长，他当时正在看电脑就顺便放进去看了，刚看一会儿进来人了我就走了。第二天我被分局立案审查，经过六天的疲劳审讯，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就把我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我清醒了，我怎么同意让他们把我关在这儿呢？ 在看守所里向狱警要了纸和笔，给分局办案人员写劝善信，借提审的机会带给他，写揭露迫害信，写证实法的信，要求和他们当面对话。他们把我抱到劳教委准备劳教两年，师父安排我出狱了，我又回到了证实法救众生的正常修炼当中。在我得知要把我送洗脑班时，我走脱了，610的人就天天在单位守着，在单位抽出有关人员临时成立了610办公室，开着车拉着我丈夫到处找我，还派人在我家楼下守着。2个月的洗脑班结束后，我回来了，我想我不能先回家，有人看到就会去通报，我要堂堂正正的回家，于是就先给单位打了个电话，问他610的负责人姓啥和电话号码，然后就把电话打了过去。他们一听是我，马上说你在哪儿，派车去接你。我说不用了，我在火车站，你在大门口等着，1个小时后我就到。就这样，我又主动的给他们讲了5-6个小时的真相，从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425是怎么回事，自焚真相是怎么回事，把电视上污蔑大法的迫害学员的镜头分析后讲给他们听，讲得非常到位。一个人说，你咋啥都懂，谈历史你也懂，谈哲学你也懂，谈政治你也懂，多亏你是个女的，你要托生个男的也是一条汉子，你还说你没文化，我看你都能编书，把你今天说的这些话记录下来就是一本书。他们非常的佩服。下面说说学做资料的经过。2011年的冬天，我去看望几年不见的老同修，正好碰到一位做电脑技术的外地同修回本地家乡探亲，借此机会想协调一下本地技术人员缺少的问题。交谈中，他了解到我以前写过一些短篇文章，问投过稿没，我说没，因为我当时也不认识多少人，自己又不会电脑，没办法投稿，只是自己救人中用。同修问我想不想学电脑，我说一直想学，没有人教。他问我会不会拼音，我说拼音上学时学过，忘了可以往起拾呀。他就帮我买了电脑，教我练习打字，练1个星期的指法就开始学打字，我就把拼音字母写到纸条上贴到键盘上，开始1小时打300字，慢慢的能打到400-500字的时候就开始打文章了。有一次都打了7-8篇了，也不知把哪儿碰了，打的字全没了，没有了就重来吧，重新开始打。当再次去学时，同修问我打完了没有，我说嗨，别提了，再有一篇就完了，又1个字都没了，不打了，没信心再打了。他说你肯定是不小心点错了给删掉了，也可能是那些文章都过时了，没有必要再打了。我继续往下学，让同修先教我认识一下键盘上各个键的用途，他就把各个键画到纸上标上用途，就这样天天看，慢慢记。慢慢的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真相资料，下载视频文件，编辑光盘镜像，制作母盘，到刻录光盘，打印盘贴和神韵包装盒封面，全套我一人就全做了，同修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也学了给电脑装系统，这些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结果。在这里我也向所有教我技术的同修表示衷心的感谢。实践中我体会到了学法与实修是两个概念，以前总认为自己法学的好，悟的高，悟的深，理解的快，每次在法中所参悟的理和师父下一次的新经文或讲法一对照，自己悟的对着呢，慢慢的就有一种自傲感。其实在法中参悟出的理或不同境界的状态，只能说明你明白了不同层次的道理，不注重修自己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的当做一种知识。师父讲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那么不在矛盾中用你明白的或悟到的理去约束自己的心和思想，就不算是实修。悟到了没做到还是上不去。所以学法与实修要结合起来，做到修炼如初。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听众朋友， 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的三个心愿实现了。这2年多的时间里，包括空号不接电话的在内，共拨打了13万多个电话，劝退了18630人，金建斌会议叫说是我劝三退的过程。我劝三退是从2005年2月开始，到2012年2月，7年的时间才劝退了1370人。我用手机讲真相劝三退是从2012年2月开始的，到现在是2年多的时间了。我有一次发真相短信，因敏感词被中共协党干扰，怎么也发不出去了，查了话费还有20-30元。我儿子提醒说，爸，发不出去打电话讲。我开始试着走入这个项目，刚开始给对方打电话讲真相，说话时不畅通，心情很紧张。打了30多个电话，不仅一个也没劝退，反而碰到对方说，我是公安局的，你找死，给你手机定位，你反党法轮功是某教，把你抓起来。我急忙关了机，心一个劲儿的跳，怕心控制了我，一边害怕一边想，以前劝退的这些人大部分是熟人，7年的时间才劝退1370人，平均一年劝退不到200人。按照这种速度，10年才能劝退2000人。救度众生是大法徒的神圣职责，要解体怕心，解体阻挡干扰我救度众生的所有邪恶因素，中共邪灵、黑手烂鬼、旧势力及一切乱神，一定要走出一条快救人多救人的修炼路，兑现自己的誓约。第二天我发完正念，我又拿起手机到野外去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打了100个电话，劝退了10个人。东北天气太冷了，手冻得不好使了才回家学法发正念，然后再去野外打电话讲真相。就这样，从2012年2月4日到2月27日，劝退了216人。后来怕心越来越小，正念越来越强，就在家里打真相电话劝三退。这时我的第一个心愿出现了，心想连以前劝退的1370人加上今后用手机打电话讲真相劝退的人数合在一起，要劝三退10000人。心里求师父加持，到2012年10月30日，在师父的呵护加持中，我劝退10000人的心愿实现了。这时第二个心愿又出现了，再劝退5000人，心里求师父加持，在师父的呵护加持中，到2013年5月20日，第二个心愿也实现了。接着第三个心愿又出现了，再救出5000人，连以前劝三退的人数合计20000人，心里求师父加持。这三个心愿于2014年4月8日又成功实现了。 这些三退的声明都是同修一个个的给发到国外的，借此机会向发三退声明的同修和大聚缘的同修们深表敬意。一切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就等着我们去做，只要我们去做，在师父的呵护加持中就一定成功。我是这样做的，打真相电话劝三退时用一个外省的手机号，如这个手机号是13245678910，下个号就拨13245678911，再下个就拨13245678912，以此下推。手机卡是用完一个后再买新卡，一个小时能打50多个电话，空号不接的在内。一两个小时连续的做，有时一连打200个电话也劝不退一个人。有的人听后问给钱吗，有的大骂不止，各种骂人的话都能听到。开始听到各种难听的骂声，真是被气得浑身发抖。师父说难忍能忍，转法轮。时间长了，听到骂声时也就没感觉了。在对方骂的时候，笑呵呵地回答谢谢你，谢谢你，直到对方关机。各行业的人都能遇到，一次遇到一个县法院的，他听后一家三口人都退出了协党组织。一次遇到一个市法院的，讲的时间较长，后来他们一家三口也都退了，并说如果你到某某市时来家做客。一次遇到一个说我是公安局的，经过一番讲真相，他一家三人都退了。一次一个接电话的说我是派出所的，通过讲真相及回答他的问题，劝退了他家的三口人。他又说我旁边还有两个朋友，都给退了吧。我说你把电话给你朋友，讲完后他的两个朋友也都退了。一次遇到一个人说我是某某市某某县的副县长，我很同情你们法轮功，给他讲完真相后，他一家人都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有的中共协党人员是很邪恶的，多次遇到过这样的，我是公安局的，你找死，吃饱了撑的，给你定位，查你的手机号，给你录音，你反党反革命，你有病。有时也遇到过政法委的610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怕，不要慌，心态要稳，心里要清楚的知道，这是针对自己的怕心来的，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况且两省间又离那么远，我在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很害怕，便急忙关了机。后来再遇到这种情况，心态就很平稳了，并对他说你别上中共协党的当，别被他的谎言欺骗了，不要再给他卖命了，快给自己和家人留条生路吧，善恶有报是天理。有的听一会儿就关机了，有的会一直听完。我知道对他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最多时一天打500个电话劝退56人，打400个电话劝退81人，一般一天打200-300个电话，有时一天打100或100多个电话，有时劝退10几个人，有时20几个人或30几个人、40几个人不等，也有时会少一些。我用的是50元的手机卡，长途每分钟1角2分，一张卡能打大约500-600个电话。我的认识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干扰，不要灰心，一定要持之以恒，天天做。有缘人正等着我们去救度他们，师父每时每刻都在加持呵护着我们。打电话前要发正念学法，法学得好，劝退的人数就多。与对方通话后，我是这样讲的，你好，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你听，只要你信，只要你念，就能保护你平安。听要灭中共，退党退团退少先队，抹去兽的印记，选择美好未来。大劫难到来，天灭中共淘汰人的时候，不受任何牵连，神佛保护你平安。用真名化名小名都可以，因你小时候上过学，戴过红领巾，长大之后入过团或党，举着拳头在中共的血旗下发过毒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你把生命交给了中共协党。现在天要灭中共，退掉之后才能保平安，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有的一听就关机了，有的一直听完，无论怎么问就是不出声。这时就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保平安，愿你有个美好未来。有的同意后说你等一会儿，我拿笔把化名记下来。 2013年10月1日后，手机卡是实名制，同修告诉了我此事，我准备了十几个卡，用完之后就交费继续用。后来同修又给买了些换着用，我三部手机轮流着用，其中一部能串号的，经常让同修给串号，另外两部手机一直没串过号，就这样用着，打100个电话就换一次卡，换下的卡下次再用，既不浪费资金又安全。这2年多的时间里，包括空号不接电话的在内，共拨打了13万多个电话，劝退了18630人。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师父要救度的人还远远不够。师父说，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快救人，多救人，直到正法结束，不松懈。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文章《利益之心》。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由大资料点已经变成了小资料点。虽然是小资料点，但也存在资金周转的问题。我觉得小资料点能自己负担资金周转，那最好，那是自己在建立威德。做资料点有益众生，没有条件自己可以修出条件，实在没有条件的，并没有说必须得做。做资料点不能起贪心，生活中的费用更不能靠其他同修给，在这方面不能有贪图小利的心，尽量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生活费用。如果暂时有困难，可以暂时借别人的，但只要能还，尽量归还别人。我们学了大法，应该明白每个人的福分不一样，别人的钱就是别人的福分，你要了就欠了人家的，就得用德去还。有的小资料点，别的同修去拿资料不好空着手去，经常买点东西去拿，时间长了，资料点的同修觉得是应该的，其实这时已经起了利益之心，贪图小利的心。不管买的东西花钱多少，起了这个心就是应该修心了。所以我们资料点的同修一定要警惕这方面的心，不管起了什么心，都是我们修炼路上的绊脚石，必须清除，才不容易绊倒，才不容易摔跟头。我现在悟到，资料点出不出事，不在于是大还是小，关键是走得正不正。在花钱上，在做资料上，必须用法来衡量，不能谁说什么就听什么，得看他说的是不是符合法。因为每个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和认识法、理解法的标准不同，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得用法来衡量，绝不能崇拜任何修炼人，修得再好的人也会有他的不足之处。师父从开始就给我们讲明了，修炼的依靠就是大法，我们自始至终都得依靠大法为指导，其他的什么都不能依靠。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外地很长时间没有遇到同修，后来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与一位当地同修联系上了，之后我便与他单线联系。我当时也满足现状，没想接触更多的同修，细想通过他可以知道当地的情况就可以了，实质是有怕心。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改变了认识。当地有一个同修被迫害，在恶人对他非法开庭时，当地同修准备去近距离发正念，同修也告诉了我，并希望我也能去。 当时我有怕心和顾虑心，以丈夫可能不同意为由回绝了，心想自己在家里发正念也是一样的。可是那天我在家里发正念时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干扰，整个一上午竟然连发正念的话都没能完整的念上一遍就迷糊过去，一上午都这样。怎么回事呢？后来问了同修那天开庭的情况，他说效果不错，那天去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都感觉能量场非常强，而且也让公检法司的许多众生听到了真相。我一下明白了，是因为我脱离了整体，那边同修们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威力无比，邪恶因素被大量清除，剩下的就跑到这边来干扰脱离整体的我了。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整体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自己应该融入整体，配合整体。我想，这才是师父要的。选自文章《突破自我，面对面讲真相》。有一次我去批发部进货，商家少收了我一件货的钱，回到家里我才知道。第二天我把钱送回去，老板没说什么，我心里就不平衡了，心想要知道是这样就不送回来了，但立刻否定了这个不好的念头，与真善人格格不入。在销售的过程中有两件货怎么也卖不出去，一直最后全部耗损掉了。我想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做得挺好，没有贪便宜啊，怎么会这样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明白是自己有问题，向内找吧。发现虽然没有占人家的小便宜，可当给人家送回去时，心里是想让人家感谢我，一定会得到别人的赞赏。这个不好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心头，没有想到这个不好的想法已经离法越来越远了。师父在《红银无为》中讲过，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师父的法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我的要害。自从修炼以来，我每做一件好事的时候，都想让人家说自己个好，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品质好的人，希望别人赞赏自己，一颗显示的心，要求回报的心，怨心，付出了没有得到赏识后的一颗失落的心，这哪里是一个修炼人的作为，充其量也就是比常人略好一点。这颗有为的心使我震惊，我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这个拜物，我要听师父的话，好好修自己。从这以后，我遇到好多次商家少收钱的情况，告诉商家以后他们会惊喜，但是我已经很淡定了，就像每天该吃饭该睡觉一样，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选自文章《家人的改变》。通过向内找，我以从容超脱的心态应对病业关，心性提高了，身体也得到净化，病业关很快就过去了。联想到一些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难过病业关，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去人心的问题。在病魔的干扰下，有的老年同修见到儿孙就眼泪汪汪，有的终日唉声叹气，有的偷偷吃药，有的甚至被病魔拖走。修炼真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特别是在心性上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懈怠。我的体会是，只有通过学法坚持向内找，不断归正自己，才能修去人心，走正修炼路。选自文章《右脚扭了之后》。同修之间看到对方有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善意的注意方式和方法的指出来，这也是对对方负责。同修之间如果看到哪个同修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但是基点应该是站在法上的，而不是站在个人的情绪上的。如果站在个人的情绪上提出那个同修的缺点，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哪个同修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自己的情绪，这样就容易造成互相的不配合， 造成间隔甚至矛盾，是要警醒的，千万注意。如果几个同修都对哪个同修有看法，互相之间经常不在法上的，用人的看法说哪个同修不好，就容易疏远哪个同修。如果这些矛盾多了，就会形成像派别这样的东西，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大家都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看看对哪个同修或对哪部分同修是不是有不良的情绪，那就去掉它，让同修之间为了做好三件事更好的配合好，这样的整体力量才会更大。另外，那些不能参加集体学法或者和其他同修交流少的，不能很好的融入整体环境中的，也得好好悟一悟，这就是非常大的干扰，除非有特殊的原因。选自文章《去掉情，慈悲待同修》。我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刚开始，中共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里并没有法轮功，而随后不久，为什么会出现中共媒体称中共认定的邪教有20多种，第一个就是法轮功呢？师尊告诉我们，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如果真的常人社会谁给我们大法平了反，大家想一想，也许人类会这样做，可是你们想过吗？我得把这个人摆到多高的位置，是不是这样？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自己所证悟的一切，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中产生。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当中共公布的14种邪教组织里并没有法轮功时，我们部分同修不是更好地利用这个契机向广大民众讲清大法的基本真相，而是用人心去估计这下常人社会将如何如何了，忘了自己是主角。最大的责任就是抓紧时间多救人。现在对于精进的大法弟子而言，都很注重自己的一丝一念。当整体的一定范围的同修的一丝一念出现不符合法的人的想法时，就会出现大范围邪恶的干扰与破坏。不仅如此，师尊早就给我们讲过修内而安外的法，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所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真得严肃地对待修炼，时时刻刻认真查找并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被邪恶钻空子。修正自己的同时，就是在圆融整体。我们不仅自己要做好，看到身边的同修的不足，也要善意严肃地指出，这同样也是在圆融整体。现在的迫害形势迟迟不结束，不也是我们的各种人心促成的吗？那天有个同修说，对于某些同修而言，迫害对于他其实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呢？在他的境界中，不是为了迫害而去反迫害，而是完全超越这一切，根本就没有迫害，就是去人心，多救人。选自文章《人心与造谣》。
有谁能知道你的心思？ 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